地上有一个井、
哦、
然后旁边立下来，黄鼠狼在那儿喝水，就这样。
这么重吗？
啊，对，能听到。
那他们是用头撞的吧？
然后说是一个就是修了还蛮久的一个狐狸，
不是，他是撞上了一个人，
人
这个人是狐狸，
对对对，
你看着那大手印了吗？写手印、
哦、有好多的、
啊、对，就是那时候我们没敢往里走，在里面我们合了张影。这种地儿你说有什么可怕的？你白天去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夜里。因为我记得我去那玉龙红谷庄园，我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看到了几个吃剩下的那个自嗨锅。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人间指南》，我是老三。
大家好，我是小郭。
大家好，我是霞霞。
这期是我们
许久沉寂之后的第一期啊。
异闻录啊，异闻录啊。然后那个好久没更新异闻录了。
来，你说说，因为什么没更新？
好久没更新了。
对，所以更新也没有。
我仅仅是异闻录。
对，电台群里面天天催更。我跟小松表示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真的吗？我看群里没什么动静这几天。
有的，上个礼拜真的有催。
是吗？
那个、我以为那群解放了。
我找，我就是解封以后我就找那群。哎，我这哎真是不幸被封控了，被封控了14天。
14天
了。那天被封的当天晚上，因为半夜从酒吧回去，我还在群里跟那个小松夏小打岔呢。我说哟，我说我们这儿出他妈那个。
有人跳楼，你
知道吗？事件，我说全是警察。还有大白，哟！我说这个，那得看看怎么回事，厉害！就明天早上一睁眼，底下栅栏围上了。
你没到早上，因为那会儿你5点多发的，就已经把你封上了。
我听楼底下那个滋啦滋啦的干嘛呢？然后我就起来了，我看了一眼，然后我拉栅栏了。
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要不回去，是不是也没事？
那会儿要不回去，真没事。
他会
真不
回，会给你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
那我不知道，不知道。
你不回去，你也没地儿住啊。
哦，是啊，
理论上他其实不回去是逮不到他的。
那我得洗澡。话题外啊，异闻录，哎，这回我们真是囤了这么点稿，这么多这么久稿件啊，才
这
么几
天。这么点吧，实话说出来。
哎，那个就这么几个，还篇幅还可以，内容还比较丰富的几篇内容。然后，哎，说这个之前啊，我跟你们，我就昨天晚上半夜回家，
碰见啥了？
应该是1点半左右。
你别逗了，咱俩2点从店里出去的。
哦，对对，2点，那就小三哦，2点半左右。
对，
2点半，2:40左右，我们小区门口，我刚进小区门，
嗯，
一回头，我听后面有动静，一老太太搬着一椅子在那小区门口坐着呢。2点半，白头发，满头白发，
嗯，
然后我就往前走，从那小区入口到我住的那栋楼，
嗯，
也就100米、150米这种。然后我就时不时走两步往回头看他，我实在就走两步往回头看一下，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心里有点慌，我抽了根烟，我回头这老太太没了，真没了。然后
不会看错了？
这不对，我绝对不可能看错。然后呢，因为我回头说卧槽的时候，那老太太还冲我乐一下，冲我摆了摆手。
老太太可能觉得怕吓着你，所以自己回去了。
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那100米的空间，而且他拿了一椅子，他拿了一个就这种带背儿的这种椅子，四腿椅子在那儿坐着呢。他要拎走那椅子，滑了走，拖地，我肯定能听见声儿。你半夜呀，非常安静。
他跟你招了招手，
啊，就摆了摆手，就告诉我没事儿，就意那意思，他也没说话。然后我就这100米，我还时不时中间回头看一眼，走到楼门口，我在楼门口抽了根烟。抽了根烟，我准备回去。我再一看那小区门口，哎，我说那老太太，我还拿从包里把眼镜拿出来戴上，又看了一下，哎呦，然后我就直冲着走回去了。我说不行，我得看看。我说老太太别有什么事儿，我那个我就往回出溜。然后我从走到那个小区门口，我确定那老太太没了，我还绕着那个小区门口周边找了一圈。我觉得那老太太的步行速度就这么一根烟的时间，我肯定能撵上。他说回哪个楼啊，小区也不是很大，回哪个楼我肯定能看见啊。哎，找了一圈没有。
没事，我觉得你还能再见着。
我还是别见着了。
下回见着打个招呼，又能让扫码呢，你过来扫码。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提醒该录异闻录了。
啊，好嘞。
真是。
归到这儿来了。
然后半夜反正一宿也没怎么睡好，但是最近确实我睡眠都不太好。
我也睡得不好。
我也睡得不好。
怎么着都得，我真是感觉都得4-5点才睡。
我差不多昨天也这样。
我这头发掉的呀，我天哪，稀里哗啦，不剃头。
这隔离十四天瘦，我倒是能看出来点，
这个
头
发
是真是不多了，
就不。那不夸张，我觉得就这十四天，我退了五毫米，至少五毫米。
我礼拜五见到他的一瞬间，我有点愣。
我那天在监控里看，我以为他剃圆寸。
我也是，
我真的，
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还说我可以，我说前段时间刚问完剃圆寸好不好看，我说真剃了，我说看半天，我说圆寸还成，真是因为你从监控里看，你那上面那头发是透过去的。
跟大家说，我是一背头，
是
其实我是一背头，看着跟圆寸似的。
我是在监控里看有人坐吧台，我心想这客人是谁呀、啊？后来我看见这个客人从吧台外面进到了吧台里，
哎，
这是三哥。
我从脑袋顶上看那么细吗？
真的
挺细的，
真的。
你这减肥是不是有影响到脱发呀？
我减肥这么长时间了，
不吃饭是不是脱发？
我吃饭
就是营养方面，你看看，我觉得你这真是随着你的体重掉下来，头发真的也是一点一点掉下来。
是的，
变强了也变秃了，是吧？
真的是，我感觉你再往后发展发展，你真得刮圆寸了。
我现在已经在开始研究那个生发的一些，我已经挂号了，我都看看去。
挺贵呢。
没有，我那小没有，不是植发，就那个生发的那个叫米诺地尔。
实在不成，你要不就剃个圆寸试试，重新长一遍。
我后脑勺特别大，我后脑勺
后边不
剃圆寸。
不是，他现在剃圆寸没有用，他前面那儿就确实是没有东西，你重新长他也没有东西可长。
我一定要把这段剪掉。
但是圆寸其实还可以，因为现在我可以想象出来他剃圆寸什么样，就从我这个角度，因为那边有阳光打你头发，其实是没有的现在。其实圆寸还可以，挺。你要剃了圆寸，
你说的他妈那是我头发吗？感觉
你
看的是。
你要剃了，你这怎么有一包啊？
哪儿？
就这儿。
他那儿一直有，他头骨那儿一直有。
你这是，这有一
前背露后勺子吗？
他头骨一直那儿有个包。
我跟剃了圆寸以后会年轻很多。
但问题是，他剃了圆寸，他前面这块空的地儿怎么办呢？
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我跟听众说啊，就是我在这十四天前，我见着你们，我还是中分呢，我还能输中分呢。
现在
输不了了。
输中分什么样？
输中分就
就感觉鬼剃头了是吗？
就没有，就输不了，就不是什么样，就形成不了中分这种发型。
他的那个数量不足以支持他中分。
这十四天你都经历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经历，我就在家闷了十四天，
是没晒着太阳。
我不知道那天，那确实没晒着太阳。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天文静说我这十四天确实没怎么洗头，我就洗了一回头、两回头。
不洗头反而有利于长头发。
不对啊，他是
油性的那个，
对，他会堵呀。
你干嘛不洗头啊？
我在家我
不出门，他洗什么头啊？
我就懒得洗，我就一直就没洗。哎呦，这掉的比那猫毛还多，我一扫地。我感觉地上全是我头发，
所以我操你这，哎，就这样吧。
什么异闻录啊？就鬼剃头，十四天新冠剃头。来，第一个故事我先进啊，这篇故事叫《祖坟导致的一些离奇事件》。哎，你们现在还有祖坟吗？
我有。那天我还跟爽哥聊这事儿呢，因为我老家那边就是。祖坟，而且我老家那边他们是没有立碑的习俗的。我就
这个祖坟的概念，就是你得是你祖上不认识的那些人，爷爷奶奶那种应该不算祖坟吧？就整个一群族全都埋在那么一块了，是那种叫祖坟吗？有族谱的那种人？
反正多了不说啊，就往上再倒四辈儿是有的。
是吗？
再多，
这儿比如就这块就埋的全是你们老杨家，就是这种。
对、
哦，
而且就特别纳闷，就是他们没有碑，然后我回去的时候是我那个舅舅带着我去转，然后真的就指着那个小土包，这是你二叔，这是你三爷爷，然后我想他们是怎么分出来的，就全是小土包。然后结果就是因为我们家老人没了嘛，我强烈要求给我跟那儿弄一杯，不然我怕我找不着。
所以白骨都在里边，都在土包。
是土葬的吗？直接
土葬，土但也火化，但再往上应该不是。
那土包里是有骨头的是吗？还是骨灰盒？
再往上是人进去的棺材，但是从我姥姥姥爷那一辈儿是骨灰盒了。
那片地是
自己家的、
哦、
是我们自己家的、
哦、那还挺牛逼的，那挺牛逼的。那会种树养老
花吗？会，不种那个水稻啊这些。
水稻
啊、不是水稻，麦子种麦子。
水稻你们淹了。
种麦子种麦子，然后种韭菜。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我以为是草，我就采了，然后我姨在后面喊别采韭菜，我说啊，韭菜长这样。
祖坟啊，第一个故事。各位主播好，我非常喜欢咱们的节目，然后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读博士时期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呢，跟大家一样需要发文章、写专利、投标书，一周一次组会一次文献汇报，总是担心没有实验汇报结果，真的是苦。每天睡觉的时候最多只有6个小时，除了宿舍和食堂，基本上都泡在实验室，估计就是给累坏了。我在博士的课程只有半学期，学了10门课，学期一结束被导师搬到实验室。当时我就读的地方，教学和实验区是分开的，分别在北京的海淀和丰台。一下实验室，各项繁重的实验就接踵而来，经常忙到错过饭点，晚上错过末班车，打车又打不起，也没地方睡，所以大实验都没法做，或者勉强能做就要在实验室里待一宿。第二天无精打采的实验总是出错，这样总完不成任务，被师兄师姐投诉过很多次，可这不是我的问题啊。导师就提出来在附近租一套房子，让我们几个实验室的人住在那里也好安心做事。哎，租房子啊，房子是导师一个朋友的，这个朋友就在我们附属医院工作，是个主任医师。这哥们儿应该是学医的，单位给分的是一套2室1厅40多平米的房子。啊，那室得多小？
对啊，小呗。
虽然很小啊，而且这栋楼对面就是内科楼的尸体房、停尸房。不过在北京这种地方能有个立足之处也是不错了。想当年我在刚拿工资的时候，西直门房价5800每平。
我操！
西直门，我操，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这得是叔叔了。
我的工资只有1100，等我的工资5000了，房价已经4万了。而这时候我工资上万的时候，这里的房价已经8万了。我的薪资水平永远在这里买不起房子，所以甚至租都租不起。当时安排在这套房子的有4个人，我还有一个硕士的师弟，还有一个联合培养硕士，一个实习生，实习生是北京的，自己有车，每天开车来回，不需要住。硕士师弟实验比较轻松，嫌这里条件差，房间里没有隐私，坚持每天回宿舍，一次也没住过，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联合培养的硕士小涛在这里住。我每天忙得要死，都是深夜才回，有个地方睡觉都觉得挺好的，还有什么可挑剔的？经常后半夜我一个人路过太平间回租住的地方的时候，总能碰到运进或者运出的盖着白被单的尸体，那时候整天被实验室压得喘不过气，已经不知道害怕。有次冬天深夜，借着昏沉的灯光，看见一具遗体还留在停尸房门口的架子上，周围什么人都没有，当时一阵叹息，感慨生命的无常。这时一个黑影从脚边闪过，蹦到路边的花坛里，当时吓了一跳，赶紧看过去，就看见两颗闪闪发亮的眼睛像是小手电筒一样射过来，努力分辨才看清楚是一只黄鼠狼。这个夜晚的精灵就定定地看着我，也不害怕，一动不动，看我走过去，它才不慌不忙地引到了矮竹林里。我有那么一瞬间失神了一下，忽然又回过神来，转头再看那停尸间面前的架子上空空荡荡，纳闷了一下，怎么这么快就来人把尸体抬进去了，并没有多想。
这不是跟你昨天碰见那老太太是一样的吗？这么快老太太就不见了。
我没看见黄鼠狼。回到出租屋，发现小涛没有回来，平时都是他比我早，我就洗了个澡，接着上床睡觉。当时我们4个人的床都是摆在大卧室的，还有一个小卧室，和这个大卧室中间隔着洗澡间兼厕所，厕所正对着大门，这种格局是很差的，晦气占据室内中心的位置，总对居住者很不利。不过我们都是做科研的，不太信这个，而且仅仅是租客，不是户主，也没人担心。当天夜里小涛都没回来，原来他老师突然让他回武汉的学校办事，他走得急也没跟我说，反正都有钥匙，我睡前还把2层大门都反锁上了，包括外面古老的铁栅栏防盗门。这栋楼很旧，楼道狭窄，大部分感应灯都不亮， 而楼层过道仅容下两个人并排行走。夹在两边的住户中间更是大白天都黑洞洞的，阴森恐怖。哦，这就是那种咱们北京常见的五层的那种，
对，
老
楼，
老楼。整个单元呢整层只有四户人家，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可能是我回来太晚了没碰到过，但是门上都贴着红彤彤的对联跟门神，过道里还堆放着大衣柜，有一面镜子，突然一亮灯，这种诡异的色彩和的空，这种诡异的色彩和逼仄的空间让人很不自在。夜里一两点的时候，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砰的一声觉得大门被打开了。我有个习惯，就是睡觉的时候要关卧室门，我一下就醒了，心想难道有贼，然后头脑飞快的转动，就犹豫出是不是出去看还是不出去。就这么犹豫了几秒钟，也没听见更进一步的动静，还是决定出来看看。打开灯，故意大声清了清嗓子，打开卧室门，一眼看见空荡荡的客厅，只见里外两层大门都是敞开的，外面黑洞洞的，厕所很小，只有一平米吧，门是开着的，我打开了灯，没人，就剩下小卧室，我又打开小卧室的灯，里面也没人，刚刚狂跳的心一下落了地，还好贼没进来就好，兴许发现屋子里没东西又有人就出去了。我就仔细检查了一下门锁，伸头往外面看，外面就像一个黑黑的洞，看不到底也看不到究竟，赶紧缩回头把防盗门跟室内门都锁上，把门栓也烧上了。后来回到房间继续睡觉，仍然睡得很安稳到天亮，起床上班。我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一天忙碌下来又是深夜，仍然自己一个人回去我们住的整栋楼里最高一层第四层最里面的房间。当我上到第三层楼梯转角的时候，觉得上面楼梯中半中腰似乎有个抠搂着腰的老头站在那里，可能是楼道很黑，只感觉是个影子，看不真切。我那老太太看得很真切，
说明你眼神比她好。
我还犹豫，以前都没在楼道里碰到过人，今天还碰见人了，不但不觉得放心，反而觉得很可怕，还是硬着头皮走上去。路过那人身边的时候，那人也不动也不让路，我就侧了身擦着身子过去，奇怪的是似乎没有感觉到碰到任何东西。走到楼梯尽头回头看，他似乎还在那里低头站着。当天夜里我睡得很不好，总觉得屋里有人进进出出，接连很多天都是这样，我总是精神不济，工作总是走神打瞌睡，实验也总是出错。即使这样我也没多想，直到一个月后小涛回来我才又好了点。总之这期间就要多倒霉有多倒霉，早上赶班车在人行道上跑的时候，被一块长长到路上的凸出来的树根绊倒，门牙摔掉，每次等到用高压锅的时候，高压锅总是半途自动断电，导致我预计要用灭菌材器材不能，预计要用的灭菌器材不能用，导致实验推后。这些都没让我警惕，直到我后来生了病。又过了一个月，我日渐消瘦，半夜总是盗汗脱发。实验室分配下来以后，我搬了出去，离开了这栋诡异的楼，不过我的身体状况每日愈下，最终我还是病倒了，突然有一天胃出血，我只好住院，结果在医院里我开始发烧，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一开始37.5度，然后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导师来看我说，以前我总说累，总是想偷懒，没想到真的是身体出问题。妈妈也说24-5的孩子正是拿龙捉虎的年纪，总喊累肯定不对，没想到他来了还是没能阻止这场病。就这样一开始我还是清醒的，持续了一个月我开始糊涂了，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总是迷迷糊糊，一烧起来就觉得像要死了。
你这段不要。
妈妈过度操累，爸爸也放下工作来到北京看我，可是我也没有好转，家里姑姑小姨亲戚都很担心我，他们四处打听了治疗的办法，北京的医疗水平和资源可以说非常雄厚，可是医生没有办法，委婉地说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姑姑托人高价买来了麝香给我退烧，实在没办法 小姨、三舅去附近找了据说很有神通的会看风水的老先生求救。老头算了算说，这孩子要能挺过这月二十八号就没事儿。他们家的祖坟位置出问题了。以前我爷爷下葬的地方风水还行，不过后来大家都看中了这块地方，前后左右都成了村子的墓地，风水就变坏了。这个风水会克家族中的人，而且每代都克相同排行的人。我爸是不信的，因为他恰好和我排行一致。不过老先生说，这个风水里克的程度会一代比一代强，这下我二伯害怕了。因为我堂弟的儿子在家族中跟我排行一样，就这样他和四舅都放下自己的工作，按风水先生说的说法，在特定的日子半夜去墓地做了相应的布置。
这个事儿就说明了，这事儿到自己身上才会着急。
令人惊讶的是，我真的在当月二十八号过后退了烧，渐渐好了起来。这不是我能解释清楚的，虽然一直在自己让自己相信这是巧合，但内心却没有能说服自己的理由。老先生当时说，本来这个孩子是很危险的，不过他妈妈是个善良的人，有善举，所以能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一家人怎么也想不出做过什么善举。老实说，我们没有资助过失学儿童，没有为某个患病捐过钱，也没有做过妈妈想来想去，只能是自己曾经做过一件事。曾经有个女乞丐是个残疾人，一次下雨爬到我家楼下，浑身脏兮兮的，头发满是泥水，已经分不清五官了。当时是秋天，雨水冰冷，她身上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湿透了，穿的早已看不下去，看不出眼睛鼻子。妈妈见她可怜，就给她拿了家里的旧衣服，问她家里在哪儿，她说不知道，只说了声谢谢。
说你会有好报的。
后来他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想正常人看见这个应该都会动了恻隐之心，只不过能去给他擦洗换衣服的可能就是男友人做了。结束了。
啊，其实这个事情就
合着跟前面的尸体跟黄鼠狼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对对。哎，不过那次我去菜市口，我确实看见黄鼠狼了。
胡同里黄鼠狼非常多，他那天也跟我回来了。
我那儿也有，我们小区也有，晚上滋溜窜。
那黄鼠狼上我们家那吊顶里边，
他我在房顶子上看见的。
黄鼠狼老叫，黄鼠狼还进过屋呢，说过吗？那时候
你说过敲门，半夜敲门，
敲门肯定是黄鼠狼
聊天来的。
他也进过屋，你俩应该都去过。我那屋不是有两层吗？一进门不是还有一个门吗？外边不有一个屋吗？
外边不是你那个水池子那儿？
对，原来那水池子不是这种高的，现在不是就是这种做好的。原来水池子是那种一拧一开水，它地上有一个井，然后旁边立起来，黄鼠狼在那儿喝水。然后我还记得特清楚，那时候我那个交那女朋友不是跟我在那儿住吗，然后就说你看大松鼠，大松鼠就说，我说我操，我说这是黄鼠狼。
但其实那天晚上我没有太看清，就是房顶子上有个东西，然后眼睛非常亮。
那有可能是猫，也有可能。
不是猫，因为它是一种类似于站着的样子。
黄鼠狼确实挺聪明。
没说过话吧。
我操，他肯定是敲过门。因为谁老半夜四五点没事敲我家门，只能是黄鼠狼。而且黄鼠狼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敲门他会学人。
用手敲吗？还是用头？
那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但是就是有人敲门，就这样。
这么重吗？
啊，对，能听到。
那他们是用头撞的吧？
那你外面那个门其实还挺响的。
哦，对，我那门本身，
黄鼠狼那手才多大呀、
啊？不是，我那门本身就响，晚上多安静啊！我就反正就是绝对能听着。然后一开始我不懂，我有问过那个行事我隔壁那几个叔，他说那个我叔，我说晚上总有人敲门是怎么回事？你们有人敲黄鼠狼，人家告诉黄鼠狼，肯定是黄鼠狼。然后我说多少，
天天敲，
没有，不是很频繁，一个月有那么一两次。
那、啊、有人给他开过门吗？
我反正没开，我有鸡巴病啊！那玩意儿说实话也挺恶心的，我操，臭鼬似的。
那你要开门了，他会进来吗？
我走过去，他应该就跑了。
但那你说那个黄鼠狼在那儿喝水，那个哦，因为你外面门没关，
我没关，他进来喝的水、啊，进来喝水。那时候还没装修，那时候特别老的，那时候的房子就是很破，然后你都不用喝，他本身那块他就漏水，他就过来喝水。黄鼠狼其实挺好玩的，我见过那个猫抓耗子，黄鼠狼抓猫， 你别以为黄鼠狼那东西打不过猫，黄鼠狼吃猫崽特别多，猫新下的小猫崽被黄鼠狼叼走了。黄鼠狼不仅仅吃耗子。
这个故事，
哎，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家里面的那个祖坟风水破了的这么个事儿。但是，哎，祖坟这个事情就是总说嘛，迁坟是大事儿。我们家就是我爸那一边和我妈那一边的祖辈都迁过坟，都说迁坟是大事儿，就是还是要看的，弄不好就确实会影响下一代。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还是什么就风水，你看那个故事里风水先生说的这个，我也碰见过这种医生跟你说没辙的。
嗯，
我当年也是每天晚上发低烧，但是我是后来老中医大夫给我弄好了。但你确实医生我在朝阳医院看的嘛，我跟我什么科都看了，
嗯，
脑子胃心脏都看了，我不知道没事儿。那我为什么发烧啊？你再去别的科查查吧，就他妈查妇科了。哎，反正哎，没事，两瓶湿滴水给我干好。
什么水？
那个藿香正气给我干好。
那你为什么早没干呢？
我不知道啊，我就一直在查，我以为我得癌症了呢。
哎，不过前些日子就是那个爽哥的小姐妹，她发小是一个身高将近1.8米、体大膘圆的一个姑娘，然后开始晚上睡不着觉，半夜总会惊醒，就是他半夜会觉得有人掐他脖子那种窒息感，然后找了一个我们一起的小姐妹给他看了一下，然后那个小姐妹说，嗯，你好像在朝阳公园那附近，然后过了个桥，在走桥洞子底下是撞到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是个狐狸。
他就能知道。
那个小姐妹还挺厉害的，然后说是一个就是修了还蛮久的一个狐狸，
不是，他是撞上了一个人，
人
这个人是狐狸，
对对对，
那怎么他就能判断出来？
他知道呀，然后但特别好笑，就是说那个你是不是在桥洞底下遇见过一个就是看起来不跟其他人有意的这么一个人，就给他说了位置嘛，然后他说对，就是遇见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然后他走过去的时候，那老太太回头看了他一眼。
那不是三哥这样吗？你是不是也碰？
那我那还给我摆手呢。
那他那样，我操他那。
放心，不会找你的，因为后来就是我们那个小姐妹就是去帮他解决这个事情嘛，然后说那个老太太当时就看这个姑娘膀大腰圆、年轻力壮，长得又。就是挺强壮的这么一个形象，那老太太说她年轻力壮的，我找她借点命怎么了，然后这个姑娘就炸了，说这玩意儿是说借能借的吗？
哎，你家小姐妹能不能叫来电台录期节目啊？
她有些东西不能说。
没事，能说什么说什么，看看给我算算我那老太太是什么。
嗯，你要是信她的话，她能吓死你
啊。还好吧，我觉得应该，哎，有机会可以叫来看看。
他来过酒吧
是吗？哎，有机会录期节目，我觉得我还挺想找一个这种在另一个领域有一些造诣的人。
他是真的有。
行，每天给我约约他。
我也想感受一下。
他见过你，然后那会儿说觉得你特别 man。就
是、那
是
需要算出来的吗？
不是，
就是当时 Lydia 过生日，然后我们包间其中的一个，
那所以他有看到我身上的一些特质什么的？
嗯，看到了，我也知道，回头说。
有啊，回头别啊，没事，电台里不能播吗？
不能
啊，是好事坏了？
回头说
啊，
那电台里不能说呢？
私事，
肾的问题，
私事，什么他妈肾的问题啊？
哎，倒是也沾边
啊！我、哦、早衰，
我
哎。我操，他们还看这个呢？
他见过我啊、哦，我好像知道是谁了啊、哦，我有啊、哦，我有过啊、哦，有印象。
你不会这个什么出马什么看相的这个分什么泌尿科什么妇科？
说我非常 man， 人家都说我非常 man 了
啊、但是、哎、但是他这个肾呢，就跟
哎，
所以给人记忆很深刻。
你看我身上就是公牛转世，
我没有肾，
种马转世。
哎，好，来下一个。
嗯，下一个啊，其实也是一个跟黄鼠狼相关的一个故事，是一个东北的朋友。他说，不知道是体质特殊，还是东北那边神秘的东西多。从小到大，我妈、我妹，甚至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的我爸，都经历过灵异事件。黄大仙这种动物在东北是不容智慧的存在，不能叫它本名，讨厌的叫它没脸。他这有一个解释啊，就是说一叫它就来。 冲黄大仙又叫招眉脸，但喜欢他的叫他保家仙，就是狐黄白柳灰之黄，就是五仙之一嘛。事情发生在我六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住在林业局的一个小村子，我爸妈都在国营农场干活，秋收的季节，我记得我和小伙伴在农场附近的场院，就是一个为了晾晒粮食铺的一大片水泥板上玩。当时太阳刚刚西斜，就看到我妈一个人从农场大门的路上走回来。我很奇怪，因为秋收那几天他们几乎都要天黑透了才会回来，我就忙跑过去问我妈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我妈说让我扶着她点，她有点头昏，我把她扶到家里，她说冷，让我给她烧水。我家的锅炉是连着锅炕和火墙的，一烧水炕和火墙也热乎了，但她还是冷，我又给她加了层棉被，水烧好盛过来，注意是刚烧好的滚烫的开水，她直接喝了下去。然后她开始哭，哭了一会儿又笑，我妹当时就吓哭了。秋忙都没人在家，隔壁只有一个年纪刚十九的小姑姑在，但没办法，我只能到隔壁找她。小姑姑家姓谢，原本是做猎户的，我们刚搬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家还打猎呢，猎物的皮毛挂了一面墙，他们家也打黄，据说这些东西都怕恶人，像猎户家他们反而不敢惹。谢姑姑听了我的话赶忙过来，这时候天也黑了，前后左右邻居都回来了，可能是我妈提前回来的时候说病了，他们下工了就过来看我妈。总之我回来时我家屋子里已经围了一圈人了，而我妈已经坐起来，整只手微张但放松的像动物的爪子似的，说话神态也和平时判若两人。谢姑姑就和她对话，说干啥要缠着她，我妈就掐着嗓子似笑非笑地说，这小媳妇俊呢，我稀罕这小媳妇。谢姑姑说她还算俊，你去隔壁镇看看，那儿的小媳妇个个都比她俊。我妈虽然坐着但大腿前后动起来好像走路一样，但想了想又不敢走。谢姑姑又说，你不走就把后院邻居的大黄狗牵过来咬它，它本来神情很害怕，但突然又不怕了，还打了自己，就是我妈一嘴巴，说你咬啊，后来就记不太清了。总之周旋了一会儿实在没办法，小姑姑就拿着打着的火鸡突然送到我妈眼前，我妈吓得双手微张，同时举起放到头的两侧，身子一下子直直的往后躺去。括号我们那里的炕都是用砖垒的，就比较硬，按照那个力道躺下去一定会脑震荡。谢姑姑眼疾手快一下子把枕头推过去，我妈才没磕出个好歹。再后来我妈在谢姑姑的劝说下吃了一块黄鼠狼的肉，据他们家说吃一块肉永远不会再遇到这样的事儿。但你说怪不怪，从那以后我妈再也没遇到过黄大仙了。就是这么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故事。
上身
上身，
对，
可是我从小到大见过这么多，怎么就没有感受过一次？
你阳气重啊，
肾不好也行吗？
操的，我要是不好也是他妈肝不好。
哎，你说要真有这种事儿频发的，比如要在农村啊或者什么，我要不想上班了，不想上学，不想干活了，我就在家演。
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就是一个，哎，就这么说有点不太好，就是文化水平它没有达到一定高度，它解释不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妖魔鬼怪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包装。我真觉得有可能也是我从小到大，我一直那个异闻录我就总说自己嘛，我就是从小到大没接触过，我连塔罗牌我都是前两个月我才算过一次，我都觉得人家那是他妈的就是那看着我说的，我其实挺想去算个命，主要是太贵了。算个命，那有没有不要钱的？不要钱是不是都不准？
有啊，我连我性别都没算出来吗？
你信啊？就是不要钱的确实是不太成。
就你说，哎，我你们谁算过命？
没有。哎，这个五台山有没有算命的这种？
按照道理来讲，五台山是不应该有的，因为五台山是佛教圣地，佛教讲的是随缘，它不应该给你算。就是如果你在、
那得去灌是吧？
对，
什么都灌。
佛是修来世嘛，道是斩今生嘛。
对、之前我一同事跟我说，他在外面遇见一和尚给他算命，他说到这儿我就知道是假的了。我说和尚哪有算命的呀？
然后他现在好多那个，就我媳妇那边那帮小闺蜜们，总是什么马来西亚呀，就拿微信转200块钱，人家就给你算了，就是那种所谓的国外。但是说实话，我现在应该都有那 IP 归属地了，我就特想让他们看看，你看是不是他妈别的什么城镇的什么的，就老是那种
通州的
啊，就老是这种。就我没跟你说嘛，我那个有一个我媳妇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俩人都是非常知名公司的高管，两个人算命就一直在算命，就。这俩人结婚以后每个月花费在算命的得有个10000多块钱，一直在供养着一个人，然后他俩就是高管，然后就一直他俩之所以好一起，就是因为俩人都信这个。我就觉得这钱，哎呦，我说能算出什么来，当时他也说不清楚。供养他们在养着一个，
就算出来了，能怎么着？
我不知道，就是让你小心点，你这个月要离谁远一点，他们就离谁远一点，然后没出什么事啊，你看就有可能就这种。
这不就庞氏骗局吗？哎，这个要不然哪天咱们找一个
算命，
找一个观，找一个道，咱三雾那块儿啊，那不在北京。
不，我跟你说，你那种你那种都不成，你就得找 你要不然我让我媳妇儿给我推几个，然后到时候你们挺贵呢，一次怎么得200-300呢？你问点问题，你们要不谁问？
咱仨人都算能打折吗？
我不算，我肯定不算那玩意儿，反正。就是可以去试一试那种东西，但是我相信啊，这个东西它肯定有人他多多少少能看出来，因为我信风水啊，我觉得这东西跟风水肯定也有点关系。因为为什么就好多人跟我说因为你没有到一定的级别，没有到一定的这个什么，你所以你不信这个。你看那国家，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那国家领导人什么的，政府什么的，大明星什么的，像尤其是那个 TVB 那帮。
啊，
他们都信古天乐为什么这么黑，就是因为白龙王跟他说是应该是白龙王吧，说你必须要黑，你必须你就得黑，你的事业才好，他就一直这么黑。他黑的原因他就是因为算的。然后什么当初郭富城想去请白龙王，白龙王不见，说这个人没有必要见了，过两天死了。就是他们那香港那边有一个特别有名就叫白龙王，就所有的什么刘嘉玲啊什么的就全都去找他们算。就这种我相信啊，肯定也是有一定原因的，他肯定也牛逼，但是反正得花不少钱啊。这个要不然你们也学学。
长大关键是咋学呀、啊、
我觉得
跟谁学，
我觉得这东西
百度啊，
这东西还得包装，你必须得有牛逼人来找你，你才能牛逼，你必须得有第一个在你这儿开门的一个人，你才能跟人说，哎，我操，周润发来找他算，你得找他，对，就有那么一个你就火了。我觉得啊，瞎逼说啊，这东西不信，但是我尊重。
嗯，
也没碰到过，我确实也没碰到过什么灵异的东西，像你那老太太什么的，我都没怎么碰过。其实我家那楼道挺恐怖的，那你去过我？你去过马甸那个？
嗯，
就是我出电梯转那几个角，然后还得路过向上楼梯、向下楼梯。最近我总发现我们家那个楼梯那块。在台阶上会铺着两张白纸，明显就有人在那坐过，就是在楼梯上铺报纸铺什么的。我每次去那报纸什么的白纸都换，然后每次马上要路过那个楼梯的时候，我都会挥一拳，因为我他妈挺害怕有人吓唬我的。我要挥三拳，我跟你说，我那个挺复杂的，我出电梯要往后绕一下，路过一个向下的楼梯，再路过一个向上的楼梯，然后再路过我们家楼道，三拳，我三拳都有节奏的，叭叭叭，然后直接进门，每次都是。
你这进门之前得打一套军体拳才能进屋是吧？
我这三拳是我从上小学时候就已经养成的一个习惯。我那个马甸得有10年没回去了。我记着我刚回去那时候管装修的第一天，我下了电梯，我自觉的就挥拳，就是从小
肌肉记忆。
我从小就这么挥拳，就是这样。我现在就是拿着家钥匙就甩三下，就意思意思。我觉得也因为是从小就有这几下，就算有那东西也不想碰我。这什么人啊？操，
烦不烦呀？
没事就甩两下子，
还得拽子回来了，
肯定的。而且我那
一说这个上身啊，就好像老是东北的事儿。
嗯，可能是因为东北它出马文化比较盛行。
你总是村子里的事儿，你有说他妈大城市里边这小区里边有人上身这种事儿听得少吧？
嗯，
因为那样就拉走了，拉去医院了。
这种东西我觉得，哎，有可能也是多重人格、精神分裂啊，你多多少少也会有这方面原因。
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人说过，你说就你前世可能是个狗啊，或者你前世可能是个猫啊什么的之类的。
啊，没有人有机会说过。
我没被人说过我前世，但我说过别人前世。
行吧，来下一个，下一个，
哎，该我了。我这篇文章呢叫《漂流故事》。人间指南的各位主播们，你们好。最近疫情严重，郊区露营和漂流都成了热门项目。有一段关于我小时候漂流时候遇到的经历。我目前都年近30岁了。
哎，先等会儿，那个漂流是那个漂流瓶吗？
啊，对，就
是不是漂流瓶，是那个就是去
它应该就是
那
种那种
十
渡、
哦、
那种，
哎，对对对，
那种漂流、
哦、
坐着小筏，我理解的，我还没有
明白了，明白皮划艇那种是吧？
对对对，
我目前都年近30了，想了想，依然会感觉全身发凉。那时候5年级的夏天，我妈带着我和一个同事，一家三口，那家孩子跟我一样大，一共5个人啊，去长白山自驾游。下午6点，我们来到一家漂流馆，老板说太晚了，明天再来吧。这时候来了10几个男的，应该也是自发组织的小旅游团，跟老板砍了价，就穿上救生衣，坐上那皮划艇下水了。我妈同事见状，立刻找老板沟通，也要下水，但老板还是不同意。后来一直拖到快7点，老板终于同意了。我们穿上救生衣，把所有的电子设备啊都交给了他妈同事的老公，然后呢把鞋脱了也交给他了，让他们在终点开车等我们。两条皮划艇，我和我妈一条，我妈同事和他儿子一条，一前一后就下水了。刚划出去没几笔呢，就听老板在后面喊我们回去，说太晚了，明天再漂吧。我妈和他同事就生气了，说这老板就是他妈差钱，不肯低价让我们玩，然后也没搭理他。不知过了多久啊，突然觉得天快黑了，我妈同事说天也该黑了，咱们估计也快到终点了吧。事实上谁也没有表，电子设备都没有，也都不知道几点了。我开始有点莫名的担心，脑海里闪过一个不太好的念头，我就跟我妈说加快点速度吧，早点到终点。我妈同意了，可是天黑的比我们想象的都快很多。密林之中呢，太阳一旦降到树后边，天一下就黑下来了，仿佛是一瞬间的事儿。巨大的恐惧包围着我们，我妈同事啊拼命划桨赶上我们，然后抓住皮划艇的小绳，说两条船在一起，谁也别落下谁。就这样，我们磨磨蹭蹭的就往前飘，我和我妈举着桨往前探，因为根本看不见前面是什么，一片漆黑，这么黑啊，我他妈划的时候也没那么黑，我
天黑了呀，就晚上了呀。你想他们6点、快7点才出发，
真是眼前什么都看不见吗？
对，你是在树林子里面，
那还划什么劲啊。
但他们回不去了嘛，一开始老板不是叫他们回去，他们觉得就这老板嫌赚的少就没搭理他，就往前滑嘛。但其实你到了中间，就是前后都不挨着，他也没得回呀。
那他们这其实滑得还挺远，反正过了不知道多久啊，就听见不远处有人说话的声音，原来是比我们早出发的那10几个人。天黑以后啊，他们就都不敢往前走了，他们的手机也上交了，就在那里一直等着。我一直好奇他们是怎么把船停下来。大人们说啊，他们刚才好像走错河道了，所以等着搜救，但一看到我们来就知道没走错，所以我们决定一起往前继续飘，飘到终点。但河道太窄，我们只能依次前进，总有人要打头，总有人要落尾。天上看不到任何星星，幽暗的树木呢忽远忽近，有时候呢感觉头马上要撞到什么了，然后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就刷一下过去了，除了稀稀索索，是叫稀稀索索吧？
对，
哎呦，真的稀稀索索的水声，听不到任何声音。忽然一个巨大的影子从远处逼近，好像是树，又好像是山洞，一大团压抑的感觉迎面而来。前面的大人吼了一句，这好像没路了呀。说时迟那时快，那个人突然尖叫一声，哎呀，然后大叫，这没有路了，没有路了。之后突然有人说，我桨掉水里了。大家开始伸手去摸桨，这一摸不要紧，只听到一声40多岁男人的尖叫，啊，这水怎么这么深啊。大家惊呆了，我能听见大家用桨在水里探，磕磕碰碰的声音，我也探了一下，探不到底，可是天黑之前的水还都没有半米深， 然后我能感觉到左边右边啊都是船，刚刚还窄的河道现在一下变宽了。有人大声问有谁掉队没有啊，没人回答，估计即使有人掉队这么黑大家也不知道，就这样飘啊飘啊，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前面一片惊呼声，我正纳闷，感觉船忽然震了一下，然后船底好像有什么东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拼命用手推那个东西，感觉像是大沙袋也像石头，但我能肯定不是木头，但不知不觉船又开始动了，船明明是搁浅了呀，为什么还会向前动呢？可能是水流太浅，我手感觉不到了吧。然后呢就到了一片开阔的地带，我能感觉到四周很开阔，就像进了一个大山洞一样，水流声啊明显大了起来，哗哗的，大家又开始叫唤，我们这是走到哪儿了呀，是不是刚刚那条河道被堵住了，我们强行走过来了呀？没人回答他，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哗哗的水声，我连自己的倒影也看不到，黑悠悠的像井水一样。然后又过了不知多久，眼前一亮，就像戴着眼罩突然摘了一样，三辆警车紧紧的挤在了河床边，警察们有的打电话，有的搬箱子，还有的在操作一些我叫不上名的设备，路边几个光着膀子鸡头白脸的大汉大吼着，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被一个大汉抱上岸，然后我开始脱救生衣，怎么也脱不下来，手上一点力气都没有，那个大汉帮我脱了下来，然后我回头一望，后面是幽暗的密林，河水静静的流淌着，就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回到旅馆，上楼进房间铺床睡觉，半夜我看见我妈同事他儿子坐在床上一言不发，我说咱们上厕所去，他没回答我，看我起了床他就跟我一起走出了房间，走到宾馆的走道，他面如死灰的问我，我们还有多久能到，我说我们到了呀，我现在正在旅馆呢，然后他像个正常人一样上厕所洗手，洗完手我们回房间，他又问我一句，我们到了没有啊，我知道他已经彻底吓傻了，我没回答他，只说了句睡觉吧，明天就好了。再后来我听说长白山整治漂流，现在只有少数的几个地方是合法的了，其他的都关门了，那从那以后我听见水声就怕，尤其是晚上，到现在朋友们叫我去漂流我从来没答应过，因为那段记忆实在太过于诡异和深刻了。是在河道遇见鬼打墙了吗？我妈同事的孩子为什么一直觉得自己还在水上漂？完了，
这过程还挺惊险刺激的。我听的时候，这确实
主要是不是就感觉讲的这个
啊？对，
但
是这个结局好像没有什么，这个结局好像没有什么太惊天动地的。
因为他们第二天就回去了嘛，就主要是那个小孩他一直觉得自己还在水上，他就一直问我们为什么还没到。
这个我还以为他中间会丢一两个，
但其实你没有发现，就是他们报警了吗？
他们拿什么报警？他们手机不都是收了吗？
应该
是
他爸不是他和他妈，他们一家三口去，他和他妈去上了船，前面有提到他把手机交给他爸了。
哦，
他爸在报的警，就是说明其实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联系到了。
反正我是漂流过，我是在石柱那边漂的。
你漂流？我问一下，我没漂过啊。这个漂流那河道是很非常宽吗？
还成吧，我觉得跟那个主路差不多，双向车道，两条车道。
双向车道主，那我完全可以，我中间不知道怎么着，我往边上滑滑，我上岸不就完了？
不，那岸不是很，因为说实话，你的那个岸上就是荒荒的，我那个不是树林，我那你可以理解为我两边都是苞米地、玉米地，就那种，但是它不是玉米地啊，它大概就是那种东西。你上岸，其实说实话，你哪也去不了，你就是飘往下飘，飘到终点就成。
你会其实会有点类似于那些那个省道国道，就是高速公路，但是其实两边也什么都没有。
我他妈漂流的时候我都直接跳河里了，我他妈的，我跟我媳妇一船，我们划不过人家，玩命活，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他们会滑，然后他妈的我一生气我直接跳河里，在后边游泳推，我整个人都进去了，然后我还被水草给缠上了，但是还好没多深，基本上能到我脖子吧，就已经很深了，一开始特短，一开始连我膝盖都过不了，但是我跳下的时候已经到我脖子了，然后就一直推，其实那时候胆儿也其实也没有，我就18年两三年前。
而且你们是白天吧？
下午四五点钟天反正是亮的，而且我敢保证就算天黑了，也我那个地儿也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月光是非常亮的，它这个有可能旁边是树，
它 不是说嘛，有树林。
对，所以说，但是我觉得月，其实不要小看月光，月光真的很亮啊。月光，反正我那地儿，但是我能想到，如果一到晚上，确实也挺瘆的。嗯，还好吧，只不过我那飘个20分钟半小时，肯定就到了。
我之前飘过快一个小时的，
我没飘过那么久，
就中间真的是很无聊，就全靠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互相打水仗了，
就是泼水。
嗯，
后来就是他妈直接跳河里，在河里边打，我操，就是这样。他这个我觉得一是有可能，你要按照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可能是孩子年龄小，会放大恐惧，
嗯，
有这个可能性。然后第二种，你要是按照那个诡异的说，那有可能就是他妈逼的，这飘到另外一个空间，那就又飘回来了，也有可能，因为毕竟还有十几个大老爷们儿了，那十几个大老爷们儿也那么害怕吗？而且他们还说那个不是船底下还碰上像石头一样搁浅的什么，然后继续往前飘嘛。这漂流这东西，反正长白山的地界儿啊，这个地界儿是值得大家去畅想的。那种地儿本身它木就多，
嗯，精怪也多。
对，然后像我飘那都是石路的，都是他妈的已经非常
成熟的旅游景区，
旅游景点了。因为长白山我去过天池，
长白山现在不是旅游景区吗？
是啊，
它也是规划的旅游景区，
啊，但是它很多没有开放，
是吗？
它哪儿有开放那么多呀？它那就跟故宫似的，你故宫你现在也是景点，但是你说里边70%都没开吧？有40%-50%都没开，这个长白山就一样。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看天池，还是那个小吉普带我上来的。你就只是坐着吉普上去看天池，然后你坐着吉普下来，其他地儿你不让你去的。而且那块也是那个边界国界也很敏感，
有点敏感。
你他妈的，你翻两下，你往前迈一步。我记得我去的那个，就那边一个小村落，忘了叫什么了，反正就俩字儿。我离朝鲜10米的一个小河，只要过了这条河对岸10米，这河啊，对岸就是朝鲜，我这边就是中国。只要趟那河趟就能趟过去，然后也没有任何防备。你会看到朝鲜那边特别特别特别诡异的，就是它那边就是一片大草地，然后小枯树什么的，然后在这片大草地小枯树啊，有一个大板楼，居民楼，你就很奇怪的一个，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大板楼，但是
港楼啊，
不是，但是人当地人就说这就是港楼，里边都是驻扎的，人没准拿枪都看着你呢。但是你说人家也一点都吃了
辣白菜，
就是什么，反正你完全能看到朝鲜。然后那边我记得有一景区，那桥就是抗美援朝时候炸的一桥吧，反正就是一个小村落，而且那个村子里都说的是那个朝鲜话。
那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组织一次，咱们听众有这种兴趣的，做一次这种一些景点啊，就这种就灵异的，咱们晚上去探一下这种。但我觉得我可能还挺感兴趣的。
我小时候组织过，那时候上高中组织过那个朝内81号
探险。
朝内81号我也去了。
嗯，我是高中，应该是0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从后门翻进去的。然后我你下地下室了吗？
我没敢下，
我
也是从后门翻进去。
我下来了，那后门挺他妈高的。
那我地下室那没梯子，你怎么下来的？没楼梯啊？
有楼梯啊！我去的时候有，那是一个地下防空洞。你看着那大手印了吗？写手印。
哦，有好多的，
啊，对，就是那时候我没敢往里走，在里面我合了张影，那张照片反正我现在没有。然后上楼是木质楼梯，我一个同学把楼梯踩漏了，直接大腿卡里边了，都他妈卡出血了，然后我们就没上去。那同学还挺瘦的。然后下楼是石阶，直接说是那条地道能通到团结湖嘛，大家不都那么说嘛。然后下去走了一样，那墙上全是各种死什么他妈打血手印，反正都是他妈大家弄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那电影呢，还没有那个朝内八十一号那电影。人家07年08年那时候，我们组织了十几个人，有几个人翻不进去，就在门口等我们。给我印象特深的是耗子，特别大的耗子，它一共有2栋楼，然后还有一栋楼还有几个古镜，就是那种镜子，然后是两条走道，我们人还碰着人了，就是有几个人走这边，有几个人走那边，两边人在前面一拐角处撞上了，大家差点没打起来。我记得那时候，那个还挺酷。后来就那朝内八十一号那电影有了以后，那地儿就臭了。不是现在卖呢吗？那房子现在已经在出售了。我那天刷抖音刷了，
回我去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印象，就是觉得那楼挺破的，然后那地下室我看反正就是一大洞，
嗯，
还挺高，我也没见着楼梯能下去，我肯定也不敢往下跳。
没有，那个我那地下室是从楼里下去的。
是啊，我也进的一层嘛。
啊，一层，然后有一个向下，就是一个楼梯，向上的楼梯跟向下的楼梯啊，我们就向下就下去了。
哦，我没看见向下楼，我
上去了。它一共有两栋楼，有一个楼是有通道，有一个楼是没通道的，一共有两个楼。
那我可能是没注意。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有一栋楼的三层一直亮着灯嘛，但其实那亮着灯是那边后院的人亮着灯，开着灯。那楼其实是有点，说实话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不可能在那个地界荒废这么多年。现在在卖那楼，在出售，我看了，挺牛逼。我觉得买了那楼可以做夜店，应该挺炫的。我操，真是。
能做密室啊，直接大型情景密室。
哎，算了算了，想不住的，
很牛逼的。然后你说闹鬼的还有什么探险？我那个前段时间，两三个月前，我跟我媳妇儿去过，都没跟你们说，她自己她发小红书拍了好多照，去过一个，那是哪个地界的呀？一个红酒庄园，已经废弃了非常久的一个红酒庄园。但其实说实话，我们去了以后，我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红酒庄园，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高级会所，90年代的一个大高级会所，而且真不是一般人弄的一个会所，已经
随便进吗？是吗？
啊，已经荒废了，
废了，
在山上，然后里边各种的，我看我直接拿我媳妇小红书给你们看，他
没有锁吗？
没有，荒废了，就是你要开车上山。然后你就往最豪华去想，你现在去那么荒废的一个地儿，你都能看出当年的豪华感了，就是那种一下穿越的感觉，有化妆间，有后场间，光小舞台，它一个小洋楼里边都有两个舞台，然后再往上走，还有那个 KTV 室，还有地下室，然后还有我还看那个破损的那个老虎机堆在一边，你能看，然后底下还有泳池。90年代，然后我们查了一下，是应该是90年代反腐的时候给扒了的。那个时候其实都没有反腐，但你想想，在那种没有反腐的年代，还他妈给反了的，
那就是真的事儿很大了。
你想想吧，我给你看，没事，这个
哎，那地儿叫什么呀？
啊，给你看。
哎，那这没人管吗？可以随便进吗？
可以随便进。俩地儿啊，我觉得那个你们现在听众如果要感兴趣，打开小红书搜“玉龙东方红酒庄园”。玉就是大钱，就是那个什么玉，对，大钱玉前侍卫的玉，玉龙，龙就是龙的传人的龙，东方就、玉龙东方红酒庄园，我去的就是这地儿
啊，在密云是吧？
啊，你搜好多人都写了，你们就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辉煌，因为我也去了那地儿。其实你现在在里边看到的这些人发的这些东西啊，都还挺好看的。你们一去了真正的地方，你们就会感受到真实的。我一进去以后，首先在外边贴的是私人什么禁止入内，后果一切自负。一进去以后，在大厅就是一个碎掉的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水晶挂顶的一个水晶灯碎在地上，然后所有的窗户都是碎的，然后就往里走。它的外观航拍就是这样。
这整个你把车开进去什么的都没有人管，
没有人，我直接把车停在他那个大门口。
你们有遇见其他人吗？
我遇上了两个人，也是过去拍照的。然后他在一个山顶上，其实山也没多高，我估计要是和楼房的话，10层楼那么高，你要盘山上去。
你开过去从北京大概多长时间？
我那是从古北水镇往回开路过的，一个是这儿，还有一个是那个。这个北京人应该多人应该知道，王平煤矿我也去了，我也是陪我媳妇拍照，要我媳妇拍照你可以看看。王平煤矿这块也挺牛逼的，它是当初的几大煤矿之一吧，好多人都在那干过活吧，也他妈挺
哦是出事了吗？
哦不知道，应该就是废弃了，这种东西都是营造出来的。这王平煤矿我们是翻墙进去的，不让进。
你媳妇也翻墙进去的、
带着他一块翻进去。然后这儿稍微有点危险，因为那个好多东西都挺破的。反正就这种地儿，你说这种地儿，你说有什么可怕的？你白天去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夜里。因为我记得我去那玉龙红酒庄园，我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看到了几个吃剩下的那个自嗨锅， 那肯定、
啊、就是有人
肯定是晚上在那儿拍、
嗯、
然后好多人取景，我还在那个最高最高，我自己爬到了一个，说是爬其实也不是，反正就是最高的一个，它那个城堡的塔尖儿有一个旋转楼梯，我上去了，在上面还发现一脚本呢，在这取景的一个 MV 里边还写着镜头呢。然后
反正也不要钱嘛，就不要钱的场地。
这俩地儿我觉得要是说那个京郊附近，一个是这个玉龙红果庄园，一个是王平煤矿，其实可以过去拍照去，我觉得挺好玩的。
那北京比较近的这个，除了朝内81号，不是有四大凶宅吗？那还有是哪儿？我知道有一个居民楼，那叫哪儿来的？
我怎么记得这个话题咱们之前聊过呢？
啊，好像是
有一小区吧？
对，有一小区，那里现在还住着人呢，就在阜成门那边，车公庄、阜成门、平安里，这个中间交汇，它是一个居民楼。我之前听过这块。你没听过鬼八楼，你听过鬼饼吗？
鬼饼不是
那
卖
饼
的
那了？对对对对对，
那
一下，
那个不是还挺好说，挺好吃的。
哎，真的有机会吧？等有机会吧，看能不能组织一些咱们群里的一些朋友做一两次这种探险的这种活动啊，线下活动。我觉得远点咱们可以去那个红果山庄看看，近点咱们可以看看、这个。
咱就不要看这种比较出名的凶宅了，真的就是对电台听众不太负责任。
嗯反正有兴趣，我觉得这大家肯定是自愿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兴趣的，咱们可以一块儿哎过去转一圈，看一看。
主要我推荐那俩地儿其实挺出片的，大家真可以小红书搜一搜，挺好看的。
嗯、
那种东西不是场景搭出来的，它是真实的东西，挺拍照真挺好看的。
哎，其实我一直对这种地方啊都有一些好奇，可能就是好奇心，但就人类的好奇心，对这种灵异的东西都有一些想。
没事，可以和那个组织听众去你家楼底下找找老太太。
回头他就发烧。
哎呀，那老太太嫂不找也没准儿。我后来琢磨也没准儿，就是拾荒的老人，可能在哪儿捡了把椅子，在那儿坐了会儿。
嗯，
然后也可能就是小区里有这种半夜去在翻这个
垃
圾桶啊。
然后我昨晚上还碰上了，昨晚上我回去的时候翻垃圾桶。
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种拾荒老人。好，那个这期节目差不多先到这儿，好呗。然后
也是我们停更许久回来的第一期，
哎，第一期，然后有机会看看能不能兑现了这个组织组织线下探险的这种活动，或者哪天我跟小松子儿去一趟，或者我们这个自己做一期探索类的节目，看看这个能有没有什么可给大家讲、可以大家说的，结合这个，比如这几期探秘鬼八楼，咱们自己查查这些鬼八楼的历史，结合历史，然后结合现场，看一看，发一发照片在群里。然后也许可能会成为还不错的内容，好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嗯，
拜
拜，
拜拜。